上回书啊，咱们说到这冰川天女打退了血神子和这古尸君，他也万万也没想到自己这一仗胜得这么蹊跷，给自己帮忙的竟然是这大麻风。他搁这里头三搅和两搅和，也不知道怎么弄的，竟然把那古尸君给弄躺下了，就地也翻滚，瞅这意思还非常痛苦，又再一咕噜，又咕噜到这血神子的脚下，差点没把他给搬个跟头。按理说呀，血神子那么高的功夫，那能轻易被人绊上吗？但是这风盖往他身边一咕噜，他竟然没躲开，差不点没绊上，结果被这冰川天女有机可乘，一见被人家把头发削下一绺去。这血神子一看，得了，今儿个自己也占不着啥便宜了，我跑吧。他也不是跑一回两回了，反正这么说吧，跟这冰川天女俩左次三番较量几回，一回便宜没占着，恶身他跑了，把这古尸君扔到这，他也不管了。哎呦，一看他跑了，冰川天女这才长出了口气，先说话，今儿个也够险的，一至一门，再过一会儿恐怕我就要败在这血神子的掌下了。一瞅这地下这古尸君呐，这阵都没人形了，你看他刚来那阵啊，凶啾啾气昂昂，好像是天是老大他是老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头，这一阵那狼狈劲儿那就甭提了，蜷缩在地上叫声是非常的痛苦，也是非常的凄厉，面目淤黑，好像是被这剧毒的毒蛇咬了一般，连叫了几声，搁这地上是就地翻滚，猛然之间张口一咬，把这一撮草根这就给咬住了，双手又是抓又是挖，哎呀、瞅这意思也太难受了，这冰川天女实在是不忍心看他这样，一甩手打出一块石子去，就打入到这古尸君的死穴之中。这古尸君助纣为虐，落了这么个结果。这俩魔头这事儿解决完了，这冰川天女这才想起那封盖来，哎，这人哪去了？再一找啊，没了。喂喂，你在哪呢？你在哪呢？连喊了两声，就听见那水潭之中有人一乐，哈哈哈哈，别担忧，我搁这呢。说着话，这风盖一滴溜腰从这水里头飞身形蹦到这海岸上来了。刚才他这一咕噜咕噜到这血神子的近前，这血神子生气呀，抬起了一脚，这就要把他踢一边去。这风盖又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瞅这意思好像没咕噜好啊，扑咚掉这水潭里头去了。当他第二次从这水潭之中跃上来，冰川天女一看他，当时就愣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装神弄鬼？
姑娘，我都说了，我就是一个大麻风。
原来呀，这风盖搁这水里头一泡，恢复本来面目了，其实脸也不红，胳膊上也没疙瘩，另外这身上也没疮，都是装出来的。一瞅这风盖长得还真就不错，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看上去也就在二十一二岁左右吧，只是穿的破烂点儿。这要打扮起来，虽然说不能像唐惊天那么英俊潇洒，也是帅哥一个，不知道他为什么偏偏要打扮成这样。 再看这封盖，一步三摇把自己那根铁拐杖捡起来。
我说了，我就是一个神憎鬼厌的大麻风，怎么样？
什么？你是麻风？哪知道这封盖一声不响，也没回答他，猛然之间把这铁拐往两边一拉，啊，咔嚓嚓嚓嚓！
没说吗？他这铁拐实际上是个剑鞘，里头空的。
在这铁拐之中暗藏了一把黑漆漆的铁剑，这铁剑也是玄铁打造成的，
虽然说赶不上唐惊天那把游龙宝剑，但是也是切金断玉，玄铁如泥呀，也是宝家伙。
再看呢，把这柄宝剑撤出来，把这铁拐一吊个，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从这铁拐里头倒出点东西来，往这手里头揉扯揉扯，往脸上一抹，眨眼之间又恢复了原形，
这身上也长出疙瘩来了，脸上也露出红云来了，
又变成了一个大麻风。这冰川天女也一皱眉，你既然已经露出本来面目了，为何还要装神弄鬼？
这冰川天女这阵已经看出来了，这封盖你瞅着面貌可憎，实际上装出来的，胳膊上这疙瘩也是暗运内功应该憋出来的小疙瘩，另外脸上这红云也是后染上去的，用一种药料，这药料就藏到他那铁拐之中，刚才要不是看他亲自往上抹，谁也看不出来他这是假装的。
呆说这封盖瞅了瞅冰川天女，一声怪笑，嘿嘿嘿，本来面目，我问你，什么叫本来面目？你可知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您说这家伙是不是有病啊？
说翻脸就翻脸。
哎，刚才跟冰川天女还好好的呢，帮这冰川天女是共同御敌，
这阵翻脸了，啊，唰啦一剑奔着冰川天女就劈过去了。啊！
这冰川天女也没想到他能忽然之间就出手，
赶紧往旁边一躲。你干什么？这冯盖也不跟他多说话，啊，唰唰唰，接连又是几剑。而且每一剑招法凌厉呀，瞅这样都是用了十成十的力道了。
这冰川天女这一辈子见过无数的怪事儿，也没赶上今儿个这事儿那么怪。
靠着自己这身法快，靠着自己这轻身功夫强，左躲右闪，啊啊！这才勉勉强强把这封盖这几剑给躲开了。
旁边幽萍也吓坏了，
公主，你快拔剑呐，干什么呢？
这冰川天女一瞅这封盖真是不可理喻啊，自己今儿个要不拔剑恐怕还得吃亏呢，
赶紧使了一招叫如燕穿帘，唰啦把这封盖的第四招避开，一伸手啊，嚓亮亮亮，冰魄寒光剑这就出了鞘了，唰啦使了一招叫天风海雨，接驾相还，半空之中立刻这就起了一道寒光冷气，奔着风盖这就扑过去了。风盖嘿嘿一笑，嗯，好，我就知道你带的是一口宝剑，我正想看看呢，这剑太好了，这大热天的正好用它避暑，嘴里头说着话，手下是毫不留情，左拐右剑乱劈乱刺，瞅着挺乱，实际上每一招的背后都是暗藏着杀招啊，好像天风海雨一般奔着冰川天女这就下了绝情了，一点都没客气啊。这冰川天女没办法，只好施展开自己这中西合璧的独门剑法， 接驾相还。啊，听他听他，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自己这冰魄寒光剑和他那铁剑一碰上，真的是膀臂发麻，差点没脱手飞出去，不敢跟他铁剑硬碰硬，那么磕到一起，剑走轻灵施展自己这绝妙的身法，一时之间是寒光压地，冷气腾空啊，把这敌我双方笼罩的是风雨不透啊。武功稍微差一点，就算是不中箭受伤，恐怕也得冻个半死。哪知道这封盖的能耐比他想象之中的那要高得多得多，对这冰魄寒光剑舞出来的这股寒光冷气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一边打着还一边说呢，嘿，好，省着我让别人扇凉了，你看见看见，唰唰唰唰唰唰，眨眼之间俩人就打了能有五六十招，打了个平分秋色，难分胜败。这幽平搁旁边看着，公主小心，踢着冰川天女暗自捏了一把汗。这打着打着，这冰川天女就琢磨，这封盖这也是身负绝艺，瞅这意思，我跟他要想分出胜败来，没个五七八百招的也分不出来。你说我们俩一无冤二无仇，我跟他死拼干什么呢？干脆我也撤了得了。想到这，使出达摩剑法之中的一招，叫玉女投缩啊！唰啦，这剑这才快呢，寒光一起，把这封盖这头发唰就雪下一大溜来。与此同时，这封盖这铁剑这也出来了啊！咔啦啦啦啦，两柄剑碰到了一起，这冰川天女一个把持不住，嘘，宝剑脱手也飞了。原来这封盖呀，这心思也是一样，俩人都想呢稍微占点上风，这就把手停下。冰川天女优势就是这剑法比较快，占了先机了。这封盖是内力比较强，还趁机一挥，把对方的宝剑也给磕飞了。要这么一说呀，俩人还都差不多少，半斤对八两，谁都没吃亏。动作太快了，姚平搁旁边能看清楚吗？就瞅这主人呐，这剑被这封盖给磕飞了，把他吓得妈呀一声，你个死马蜂，你想干什么？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我家公主怎么对你的，你却恩将仇报。冰川天女一伸手把这冰魄寒光剑接在手里头，一闪身撤下来保护着幽平，刚要发作，他也挺生气，也想问问你到底为啥，本来咱们在一起也好好的，你还帮着我打退了血身子，我就对你挺感激，你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啊？你最起码得有点原因呢、啊。你就算想比武，你跟我打个招呼，咱们俩约个时间，约个地点，你这干什么这呀？刚想问问，哪知道这封盖呀，把这铁剑插到铁拐之中，往块石头上一蹲，他哭了。您说这位啊，喜怒无常。刚才还神威凛凛跟着冰川天女比剑呢，这阵哭的是惨惨切切，到后来呀简直就算是大放悲声了，听着都这么让人心酸。哎呦，哭的那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哎，这冰川天女也有点给闹懵了。哎，你干什么呢？你怎么了？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儿吗？哎，这封盖也没说话，拄着铁拐来到水潭边上，捧起两捧泉水来，把脸上抹的药都洗掉了。眨眼之间，红云褪尽，是疙瘩全消。
整个就变了个人，
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长得真不错。
朝着冰川天女深施一礼呀，
姑娘，我算为了你打破了我的誓言了。你是这世界上第一个不讨厌我的。好了，你走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听不太懂。
有些事情你也不用全懂。我立誓要与天下武功高强之人为仇作对，一定要和他们决出胜负输赢。你和我算是打成了平手，本来还应该和你再比一场，一定要决一胜负。现在算了吧。
你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讨厌我。
看你这话说的，其实除了我之外也不是谁都讨厌你呀、啊、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唉，这封盖长叹了一声，除非是吕四娘她还在人间。我师父说这世界上只有吕四娘不讨厌麻风病，现在还有你，一共只有你们两个人不讨厌大麻风。
这冰川天女呀、啊、也听他父亲提过这吕四娘的名儿，知道吕四娘乃是当今武林之中天下第一的高手啊。
要说这地位比自己伯伯冒川生，比唐经天他爹唐小兰那还高着一大块呢。
也不知道这吕四娘怎么能和这封盖俩人能扯上关系，心里头也好奇，
那你怎么知道他不讨厌大麻风呢？而且你确确实实不是麻风啊，你为何偏要装成这个样呢？
算了，有些事情和你说也说不太清楚，我们还是上路吧。
嗯，好吧，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叫什么呢？这个你总可以说吧。
好，你是第一个肯问我姓名之人，我就告诉你，我叫金世仪。我这名字是我师父给我起的。
金世仪，
这冰川天女多聪明啊，一听这名字就知道金世仪，假如说他真要是个大麻风又没治得好，那按照汉人的习俗确确实实也真得被这世人所遗弃了。这麻风说完仍然是非常出神的望着这冰川天女。这冰川天女说，那你下一步你打算去哪呀？
我这人无拘无束，四海为家，我想上哪就可以上哪。你呢？你要奔哪去？
我要上川西。
好，那我也上川西。
这冰川天女虽然说也不愿意跟这金世仪一路同行，觉得这人行为怪癖，有点喜怒无常，还有点琢磨不透，话说出来了也不好再改口了。这金世仪就问他，
那这路你都认识吗？
嗯，我原来时候倒也问过，过了此山就快到了，但是也没记太清楚，可能是我走错了吧。
这么一说，我就陪你同路走，怎么样？
一说这话呀，旁边幽平着急了，这阵也插不上言，就接二连三的给这冰川天女使眼色，那意思啊，不让冰川天女答应。但冰川天女说，好吧好吧，我们一路同行，往前走也不寂寞。 这冰川天女确实是宅心仁厚，心地非常慈悲，也瞅着金世仪有点愤世嫉俗，如果说自己不答应他，也怕他误会，误会自己讨厌他，这才答应下来。又评说公主，那我们要再往前走，一出这山前边就有人烟了，咱们怎么能好跟他一起走呢？这冰川天女被这幽萍一提醒，哎，这才想起来，你瞅这金世仪现在这狼狈劲儿啊，光着膀子，下半身用这麻袋缝成一条破裤子，裤腿都已经是破烂不堪了，很多地方都露了肉了，确实是个乞丐的形状，这搁这深山老林里头这还差不多，真要走出去还真就有点不太雅观。这金世仪一乐，哈哈哈哈，怎么你嫌我难看不成？说着话一转身，眨眼之间消失了。哎呀，这冰川天女说，你看看，无缘无故和他又结了怨了。幽萍说，这怪物我瞅他心里头就觉得不舒服，他走了那更好。这冰川天女想起来金世仪扮成麻风封盖这些个诡异行为，心里头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也不知道这人究竟是怎么个来历，怎么个历史背景。他不像汤经天想不通，仔细研究琢磨分析，他想不通他就不想了，一瞅没啥事了，往前走吧。再看这雀儿山这四周围呀，都是这高峰，犬牙交错，人在这山里头走啊，视线也是非常狭窄，有一种非常阴沉的感觉，又阴又觉得还有点冷。好在主仆二人身负绝艺，也没啥好担忧的。翻过了山顶，呵，眼前是豁然开朗啊，居高临下眼望着群峰，这山峰就好像羊群一般匍匐在了地上。幽萍也是精神大振，嗨，公主你看这景色太美了，好在咱们摆脱了那个令人讨厌的大麻风。这听他这话意思好像是说呀，那麻风在身边，这整个美景都被他给玷污了一般。这冰川天女一乐，他既不是真的麻风，也没伤害到咱们，你为什么偏要对他如此的憎恨呢？这我也说不好，反正我就觉得他阴阳怪气的，反是挺讨厌。那您说他哪一点能比得上唐相公？一听这幽萍提起来汤经天，冰川天女也不由得悠悠的叹了口气。正在这么个时候，忽然之间前边山道上又来了一人，不是别人，正是金世仪。